阿弥陀佛，诸位同学，我们互相研究《论语》。说实在，我讲经我很惭愧，因为我不是学的非常好，我是来跟诸位大家学的。因为，我这样一讲，才会知道说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我是用这种心态来跟大家学习的。所以有人家叫我老师，我内心无限的惭愧，实在很，因为学的不好，修的不好。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起来讲呢？是认为说，这个轮椅呢，已经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尤其在台湾，已经睡着了100多年了，真的睡着了100多年哦。像我爸爸，我爸今年86岁，那个年代呢，他读这个诗书呢，是要暑假寒假的时候，那日据时代是不允许我们中国人读中国的书，所以呢，他就暑假寒假去读。那后来我爸爸知道我在学这个以后，他就跟我讲：“你好爱杠啊，就是你有学要去讲啊。”我学的这么烂，我还去讲。后我爸爸说：“啊，你学不讲，学什么啊？”对呀，学就是要去讲。他这样讲对我一个很大的启发。那我跟那个老先生呢，我那个老先生，我跟他学12年的古文，就是在这个教室。之前是10年是在楼上，那最后那2年就在这个教室。那我们那个老师上课呢，他是坐在这个地方，那我是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开始跟老师学的时候呢，差不多前4、5年的时候，嘿，老师给我们棒掉，讲你不可以去教。你不是讲假话，来叫我们袂使去教。哎，恁学了无够熟，你怎么去教？会去用蒙的啊？真正哦，因为学的不够精，你不够精的话，人家一问你，你就被人家问倒了。那老师的招牌就被你拆了。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惶恐，不敢去学，不敢去讲。那等到第10年的时候，我跟老师《论语》是重复再重学，再重写一次的时候是，第十年的一个夏天在重学这个论语。那重学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那时候已经学10年了，那10年他老师有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认真的学，还有我们都已经把袋子录好。现在他的袋子呢，因为袋子以前是用那个胶带录的，他录起来呢，我就经过10几年了，那袋子是在我家，我就保存了。然后我家因为空气很流通，它都没有潮湿，所以那个袋子呢还可以用。哇，就拿来基金会以后，他就把它用成那个 CD， 然后上电脑，然后就把它那个杂音去除掉以后，哇，非常的美啊，真的美不可言啊。所以我那个袋子听了，我是好感动，我说每一个袋子听完，我都给他拜，哈，很感谢你，你要流通在这个世间，让我也有更有机会去学习。那我们跟老师学第10年的时候，老师就说：“恁吼，哪高伟人爱好心哦。”他用，因为我们跟他学是用汉音的，汉音的人怎么讲诶，傣语啦。其实他的历史呢是在唐朝的时候，他是黄河跟洛水的交接那个地方，那。他用汉音教我们，我们刚开始学也是很辛苦的。为什么？老师讲话都听不，我们都不会去翻书。后来老师上课就讲：“第几页啊？从哪个地方开始？”我们是用这个方式去学这一些古文来的。可是那个汉音里头，它声音非常美，因为它有八音。在八音呢，在我们中国呢是，算是一个文化最久的那个民族，所以他的八音他的诗都可以唱的。所以我现在教诗的话，我一定要用闽南语讲，他那个才可以吟唱得好。如果用台国语的话，他是没办法唱的。所以以前我在那个仁爱金色里头有教过诗，他是一定要用闽南语，他才能唱得准。那跟老师讲教十讲学十二年的时候，老师叫我们说：“你们就依你的环境里头，因为我们同学有人是银行的经理啊，有大学的教授啦，有各个层面都有工程师啊，说希望你们从你工作的岗位里头去发展。” 那我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跟基金会结了很深的缘，所以我才能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感觉说我实在很幸福的人，很幸运。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论语呢，是一老师教我们的四书集注。他四书集注呢是在宋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呢，这个朱熹呢，他就把这个四书呢，四书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合在一起，所以称四书。哎，那这个大学、中庸呢，它是从礼记里头揭露出来的。那个读这个四书呢，有次第，一定要从论语下手，因为论语呢，它是比较浅，它从四象里头深入。那大学、中庸几乎都在讲体、体象，说比较难深入，所以从四书应该要从论语下手。哎，那我呢，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我发现说，哎，在宋朝的时候，很多人反对这个佛家的思想，因为他不了解佛家是一个圆满的教化，它是没有缺陷的圆满的教化。哎，那既然我已经知道说佛家的有这么美、这么圆满的教法呢，我应该要把儒家的思想倒归来，转换就是倒归，换成我身心相续，就是说，改以佛家的观点，用佛家的理论观点，然后用儒家的思想，因为儒家它是人天圣里头讲的最完美的。然后用儒家的思想，然后转换我现在当下我能用的。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能读古书的人很少，所以佛经呢，有听没有懂也很多。那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因为我刚开始跟庄先生，我那个老师是庄世光老师，跟那个庄老师学的时候，第一年我就跟老师讲，我为什么跟你学古文，我就把我要取经的原因道理全部说给他听。我说我看佛经看不懂，佛经里面的字每一个会念，每一个不知道讲什么意思，都不懂。嘿，那因为我听净空法师讲说，如果你要知道佛经的这些道理的话，从儒家思想去下手是最正确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心里一直在想，唉，如果菩萨要加持我，我的老师要赶快出现出来，不然我这个日子一天天的过，我这很担心耶。我真的是那时候很担心，因为我为什么这么担心，因为我读了很多佛经都不懂，那不懂我还能继续读？我说实在，我这个人也很好玩，我跟那个慧空法师，那时候慧智讲堂还没有重建的时候，在慧智讲堂读过中论，然后慧智讲堂在盖的时候，我们就迁移到通华寺去读大圣起信论。那这两本论呢都读完了，花了很长的时间读完以后，那个慧空法师问我说，你读的怎样呢？我这个人很老实，我就跟他讲有读没有懂。那时候感觉很懊恼，我说你也这么懵啊，你也这么认真，他还读不。那时候我们去上课都有签到，我的出席率算是最高的，我好像只有放两次而已。那我这样认真去学，也学不懂，也学不会。那时候我就，可是我这样子跟慧空法师讲说，我有读没有懂，看他脸上表情啊，嘎嘎你今天嘛不好。那我就问那个慧空法师说，那这个大圣起信论呢，他是什么程度的人才念得懂？他说差不多八地菩萨。哦，那时候我才能原谅我自己，说原来我不是八地菩萨，听不懂是正确，可是我也要认真的去把它学到会啊。那这几年以后，我就心里一直在求老师。那因为在过程里头呢，我就跟一位那个秦威凤老师学了差不多两年。那我们在做这个玉修师啊，就是以前我们那个秦威凤老师的学生啊，那跟他学了两年以后，嘿，那是有一个因缘的，因为我没办法继续学了，然后我就停顿了。停顿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同学啊，那个 女查某的阿嬷同学，那个阿嬷100岁来往生，那个阿嬷知道说我很需要这一本书的这个世书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啊，那个昌吉街啊，那个大同那个区公所啊，里面有一个老先生啊，在讲这个古书，哦，我就赶快的冲过去学，然后去学了，学不到半年，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区公所他说60岁才要给人家去学，那个阿嬷叫我讲说，你进去哦，你就不要说你没有60岁，人家不给你进去。你说我去找人，那我就真的进去。那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少了，那个区公所他就不给我们教了。那不给我们教怎么办？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去找场地哦，那我心里有谱了，我知道这个场地比你们好啦，那我就赶快跟那个阮居士讲说，我想要借这个场地，请我们那个庄士光老先生来这里讲。然后他问我说要讲多久？哎，可是那时候我跟他讲，那时候已经85岁，哈，气非常好。这个人啊，我心里有想说，我一定要跟你学10年以上才可以。哎，那跟老师讲说，跟他学第一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老师，因为哦，这本书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我求到现在才求到你，你一定要教到我会，你才可以离开世间哦，不然你不可以离开。有这种学生去跟老师要求说，你一定要教到我会，你才可以离开。所以我这个书是一个，说实在是求来的啦，我真的是求来的。你一定要教到我会才离开。所以那时候他将要100岁了，他就问我说。啊，你读了安怎啊？说实在，我们刚开始读哦，还是很模糊。是因为我这几年呢，为了要去推广这个世书呢，我才每天的在 K 书，有时候一天也是读了有7-8个小时，这样子一直去研究。那研究的时候，我如何用把古人的方式，用现代的话来讲，让大家能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世书对我们来讲才起得起作用啊！你要是用古人的方法讲，哎，还是听不懂，因为古人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哎，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想用什么方法来把这个书讲得更好。那这是因为我每天就在找这个事情，就在一个偶然机会呢，我就有看到有一本那个世书，那个偶遇解补助，就偶遇大师也有讲世书，哎。我想，哎，他有讲世书，那他可以跟佛家结合啊，这个高僧可以跟佛家结合啊，那我也应该也可以吧。那刚开始呢，我跟庄先生学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一种感觉，因为我是从佛门先入了，然后再入儒家思想，我就一直想说，哎，会不会我那个先入为主？我就一直感觉，哎，老师你在讲佛经嘛？哇，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是因为佛道同，因为。儒家的圣人跟佛家的佛，他的观点是相同的，只是讲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因为儒家呢，他是注重在人天圣，那佛家里头他有讲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那既然我们知道佛家比儒家更圆满的话，当然了，你一定要站在这个佛家的观点去看儒家的思想，然后用在我的身心相续，这个对我们来讲才是真正有用到了哦。不然你读了那么多，我们还不会用，哎，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才把这个世书呢，如何把它讲好。那这个世书呢，它在我们中国呢，在古代呢，它是一个教科书，它是每一个人必备，都应该要去读的。所以我们那个庄先生讲说，在他那个年代，因为我们那个庄先生是民国前3年出生嘛。他说在那个年代读过这个书的人呢，很少讲话讲得这么不礼貌，也不敢说父母，也不敢说兄弟。现在的人啊，大辣辣的爸爸妈妈不对谁不对，还拼命的讲。他说有读过这个书的人，他的观点就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哦。那现在的人因为没有人去推广，那世书呢，他就是在我们台湾里头呢已经有睡着了100多年了，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爸那个年代不可以读，那不可以读到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呢，那也没有人去推广，那也就没有人讲。那刚好我们那个老先生，他从中国大陆来，他是一个因缘从中国大陆来，是因为他是一个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文笔非常好，所以他就给人家写社会评论，哇，就比那些政客啊有在追啊，追他，所以他就这样子逃来台湾。那逃来台湾呢，他的一心一意也是希望说把这个儒家的思想能传承下去，他是有这么用心。所以以前我们跟他学的时候跟老师讲说，老师你给我顶讲一遍啊，我这录不好势，他又重新讲，他真的很有心要让我们长存的保存在这个世界里头。那时候他在讲的时候呢，佛的基金会就有意要帮他流通，那时候他人住在官渡养老院，他就不给人家流通，说他一心一意要教我们，如果流通的话有人来问他，他没办法去对付那一些人啊，来今天问明天问，那一大群人要问他就没办法，没有精神教我们。他说不可以，他在的时候不可以流通，等他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只要你去做。那很好，就刚才我讲的这样，我们所录的人都可以去做。那我现在做好的大学有那个《论语》《大学》《中庸》啊，《孟子》现在已经做了一半，几乎都可以。以后你又上网站就可以去抓来听。可是他是一个汉音，他的口腔有点像，他的语调有点像那个宜兰的，哎，囡囡、孙孙那一种，因为他那个是漳州的调。啊，我们台北的人是泉州的比较多，那我讲的呢，我还是用我那个泉州的。那我发现说，我应该讲闽南语，讲汉音好，还是讲国语啊？如果你是讲国语的，我们那个汉音早就没办法去传下去。如果你讲汉音的话，现在有的人又听不懂，我对这个我也是很挣扎，我要怎么去讲？所以我是两个交叉起来讲，那交叉起来讲，它也不会搞掉，它也能保存，这个是最好不过。所以那个汉音会讲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我还是用那个汉音的方法去讲。好，那大约介绍说，这个四书在古时候它是一个教科书，那因为有四书这个佛家的思想保存了。我们中国呢才有活存到现在有5000多年，那古老的国家早就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呢？因为他们的文化早就破坏掉，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那当时在日本当日本的殖民地，他也不准我们念，就说一个国家要灭亡，从你的文化先断掉，你的国家自然就没有了，因为你没有文化传承啊，你这个文化就没有了。哎，所以我听到这个，我在心里很难过，说这么好的东西，既然没有人去传它，啊，说我那是前两年啊，我去祭孔的时候，我就心里一直想说，孔子，如果你支持我的话，你应该让我能四书能继续把它讲好，能推广出去。像我去，我现在是在学校，每天都有一班，就是星期一呢，在泸州仁爱国小。星期二呢在那个重阳国小，星期三呢就在那个二重国小，那星期四呢就在我家，因为我家已经讲到孟子了，就在我家有出家人，有比较年纪大的来听，那星期五就在碧华国小。那我在学校讲，我是个这个去学校讲有一个用处的，说我这个去讲真的人家会改变吗？心里有这个怀疑呢，因为我们没有实验过，不知道啊。因为我去学校要讲是两年他就换了一个班了，因为两年以后老师就换班，那学生就全部就是重新再集合不同一班，所以我两年以后就会再换一个班。那我去教了两年以后，那个老师呢，因为教了以后学生有改善，那讲话方式就比较会去思维，现在小孩子比较不会思维，那我去讲课就叫他们一定要去思维，去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在学校里头，我比较注重说孝顺父母，恭敬老师。为什么呢？你不恭敬老师啊，老师讲课你不听，你怎么会啊？这个是确定的。所以在广论里头有一句，那一句话非常的名言，他说万善根本从师出，你那个没有老师你怎么去学啊？所以我一刚开始我的观念非常好，我一定要有老师，我在求就是老师，我一定要老师出现。 我这个老师出现不是偶然的呢。很多人说，哦，你怎么可以有这个老师出现？说实在，我那时候常常拜大悲忏，我说诸佛菩萨，你要护持我，你要让这法继续传下去的话，老师一定要出现，你出现你才有地方去学啊。我们不必说说佛法，世间事也一定要有老师去教，你才会有这个内涵啊。那何况说佛法儒家思想呢？所以我就教了这几年以后，我已经教了4年多，这几年以后，诶，那老师说他们学生有改善很多了，尤其那个很搞怪的小朋友啊，诶，你们大风吹了，今天怎么又换位置啊？那你的两个怎么没有换呢？还在前面呢？他说老师说这两个很捣蛋，要在他面前里头。诶，真的很捣蛋。那时候哦，去上课我是很挑战耶，他就一直让你没办法去上啊。我讲到一段时间，哦，他就慢慢的安静下来啊。这个要有一套怎么把小孩子骗。每一次去就，哦，你好乖哦，啊，你好棒哦，哦，你看都经过耳朵子，哎，囡仔拢爱人耳朵以后啊。所以儒家讲说，美言可事，好的话可以卖。那个小朋友，你个耳朵了，你每次去，哎，就跟他赞美。哎，大家嘛就会很恶露。那个老师就说：“哎，只有你赞美他，其他人都不喜欢他。”我说：“不对了，你要赞美他没多久，他就会改过来。他喜欢人家赞美，哪有人喜欢说他不好呢？就是你要去讲这个法，一定要知道这个小孩子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哎，这个就要从佛家里头的智慧里头才有这个东西过来的。哎，那有的小朋友呢，你去上他的课。”上这个轮椅，有的小朋友现在很民主啊，他就直接跟你讲，我不想上课，我不想上这个轮椅。我觉得黑板写的大大的字，跟他讲，我这个是教智慧，还有善法，你要不要上？先听我讲完以后，要上不上，那没关系，我不强求你。所以我就把什么叫智慧，我说你们现在读的只是知识，不是叫智慧。知识里头跟智慧是两件事，不是同一件事哦。尤其是那个读得很高的人啊，那知识水准越高，诶，他也没有智慧。为什么？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书读那么多，你干嘛去做那些犯法的事呢？就是没有智慧去抉择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哦，不深哦。那你会抉择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内涵，知道哦，这个该做，这个不该做，这个绝对可以做，这个绝对不能做。你这样子去抉择的话，你就能保护你自己。那几乎《论语》就是在讲这一些哦。我讲话就是这么简要的，就说给小孩子听。好，我就那一天就是专程为那个不上课的小朋友讲给他听。那我就看他下次要不要来，来，他来。我说你不要智慧的人举手，谁那么笨不要智慧，要智慧就要来听我，我这跟你们那个不一样。可是这个学校为什么不能推广？因为这个学校没有分数啦，没有分数啊，现在是知识挂帅，没有分数人家不学。可是这个你学这个一辈子都用得到的，真的一辈子用得到。嘿，那你学不学？我说你学不学那就看你。那我在讲，如果你认为不错，你就继续听，他会怎么给你开展你的智慧。这个是论语的中心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展我们的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哦。所以我说这个是没有分数，可是这个一辈子会用不完的。所以啊，听我讲一段他就好啦，姑且相信一下吧。听我一段时间里头，他会慢慢的改变他的想法气质，因为我们没有教他，他没有这些内涵可以用在身心相续里头。如果我们教他，这个对我有好处，这个对我有坏处，你会去抉择的话，那你会做错事吗？不会，绝对不会的。所以我在学校教的是一个很活泼，我还教如何把书读好。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子，我到现在还是这个个性，说你哪卖读书先注册哦。所以我们家小孩子都很恐怖，他说妈妈都叫我卖读书，那个读书对你有好处啊，你是读给我吗？ 你读给我说我不用，我不用读那么浅，我要读这一些，这一些出世间这一些有利益众生的事，我要读这一些。那你认为读书对你有好处，你就要赶快去读你应该要用的东西。这个在学校里头，我正在讲以后，那小孩子他认为说，对，读书对我也有好处。然后跟小朋友讲说，读书是读给爸爸妈妈吗？还是读给你？啊，那小孩子说，读给我啊，对，读给你，那你就赶快用，赶快努力去读，不是读给我，我不要，你不要读给我，哎，所以这个《论语》它是只是一个启发你的智慧，让你怎么去应用。所以《论语》啊，它非常之美，非常之好。我刚才大约的介绍一下《论语》呢，它是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能保存到现在，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儒家思想多以人为出发心，仁爱的人出发心，哎，那古时候的人跟这个人呢是同音，你人你就要有仁爱的心，那仁爱的心是本来具有的。他为什么后来变成没有爱心呢？是因为你被这些物欲所蒙蔽的，你那个心胖起啊，哎，所以人一定要有仁爱的心。那儒家思想他也用仁爱出发点，跟佛家相同的，所以呢，他们两家可以合起来讲，确定的，哎，因为我有看过那个偶遇大师，哎，我为了要去讲这个《论语》呢，所以我也看了很多家。我还看过那个偶遇的补助，还有那个四书道观，就是陈立夫的四书道观，还有经教四书补助，还有四书广解，就是看了很多家，然后贯通你来说，怎么能把它善巧说，让大家能听得懂。所以有人就说，哎呀，这个论语不可以对小孩子讲，哎，我说我不认同，为什么？论语是对人讲，小孩子不是人吗？你可以说浅说，说他可以了解的，不是说不能说，可以用很浅的方式去让他了解。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每一个人都必备的啦，难道他不懂吗？他懂，只是我们不会去说。所以外面的人会在背经，他不讲里面的内涵。那不见内涵，那起不了什么作用，还是要从里面的内涵里头去改善我们的气质，不然我们没有这些内涵，我们没办法改善自己啊！嘿，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论语》呢，这个古代的时候是教科书，现代的人已经不用了。为什么不用？因为他认为说，哎，这个LKK 的事啊，你说这太过够啊，诶，他不了解，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些书才能活到5000多年。我们中国包括我们台湾有听说恐怖分子吗？没有，因为我们都是爱的出发点去对别人的，我们古代的教育是这个方式。所以你看我们历史里台，从历史来看，我们中国几乎都被人家欺负，我们从来不去欺负别人，包括说我们日本统治我们50年，他回去了，我们也没有要求他什么，是因为我们读了儒家思想，有一种很包容的心去包容对方。所以我感觉说，因为我们有这个思想，儒家思想呢，你看我们一个家庭里头有不同的宗教，可以相处得非常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别的国家。我听那个马来西亚，因为我们家有马来西亚的师傅来讲经啊，那个马来西亚那个是华侨，我说你们马来西亚不是回教吗？他说是啊，如果马来西亚的人不信回教是一个叛徒，那我是华侨可以信佛教。哦，安内哦，他们还是有这个宗教的这种执着，认为说我这个好的，你那个不好的。我们台湾没有，我们中国没有这种观点，我们认为都是博爱，都是大家都是我们都是家里的人，哎，都是一同是看成是我们家里人，这样子爱护他。所以我去学校里讲说，你去爱护别人，别人会来打你吗？你去打别人，别人就会来打你了。 那我们的精神就是我去爱护你。以前我们老师都是他会这样讲，他说咱人哦爱做好人爱，可是我发现说我们去爱别人看他近，就是你付出别人就会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儒家思想它是用爱的出发点去做这一些事情，所以一个家庭不同宗教它会很融合很融洽的在一起。这个是得力的是我们读古书，虽然呢现在不读，可是古时候读的那个习气还在，那个习惯还在哦，那个孝顺父母还在的。像我那个儿子他去法国出差的时候，他那个同事就问我儿子，我儿子三十几岁，他说啊你没结婚你跟谁住啦，他说跟我妈妈住。他说啊你要跟你妈妈住，就感觉不可思议。他说跟你妈住有什么好处，他说好处很多，不用洗衣服，不用打扫房间，不用煮饭，种种事情都妈妈帮我做好的，这个有多好耶。可是我们中国思想是这样子，小孩子小，我们养他照顾他让他成长以后，等我们老了他缓过来孝顺我。那我儿子就趁这个机会呢，就跟那个他们法国同事说，我们中国有一种叫做孝顺，就是父母养我，那以后父母老了我养父母，这一种的孝顺的循环的话，我孝顺父母做给子女看，子女以后就跟我这样子做，这个是确定的啦，不必怀疑啦，是确定的啊。所以你从这个孝道一下手的很多善法都这样子的自然就形成了，不必去刻意跟他讲。所以只有教一个孝，还有一个孝不是孝顺父母，还要孝顺老师，恭敬老师，还有因为你孝顺你一定要不使父母担心，你所做的行为都是在善法里头，这无形中你就变成一个好的人啊。你只要教一个孝就够了，不必再讲那么多了。因为孝顺的人呢、啊，他不敢去飙车。为什么？我常常问那个小朋友说，飙车万一死掉的话，你想一想，家里的人谁会最伤心呢？他说，爸爸妈妈。对啊，那你敢不敢做？不可以。就是教一个孝就够了。所以我们儒家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孝，他是从一个孝的大纲领抓起来。那孝里头呢，他是用那个礼的节制里头节制我们的行为。那礼呢，在佛家讲的是一个戒律，他把它讲的比较严肃，戒律。那我们中国人他用礼来规范我们的生活，那你超过这个礼节的又就相当于不守规矩犯法了。所以我们儒家想的比较含蓄，他说要守礼，有守规矩啊。我们跟老先生也读过礼记，那个礼记也读了三年多，哦，是刚开始礼记啊，那个就打打弟弟啊那样，这个很繁琐的，可是我后来读完，我发现，哇，礼记真的好伟大，好伟大，因为我们啊，人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生活在这个礼的范围里头，如果你不生活在这个礼节的范围里头，你相当于违礼，违礼你就犯罪了。再严格讲你就犯罪，那每一个人守这个礼节的话，那这个天下不是太平的吗？大家都能相安无事的吧，就是用这个方式过来的。所以我们儒家这些圣人啊，他的智慧呢非常高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孔子他的传承。孔子有传承哦，有同学就小朋友问我，老师那孔子的老师是谁？哇，说好，问得太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会问表示他有注意在听我在讲啊。我听完课有好几个人都跑过来问啊，啊老师怎样怎样，他就问说好可以，我一可以跟你讲。老师孔子的老师是谁？孔子他有传承呢，他不是空白来的呢。他的传承呢是传承那个夏商周啊，夏商周这一些圣人呢，还有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这一些圣人的智慧。所以我们去那个孔庙里头啊，看那个孔庙的大牌位里头啊，大成至圣先师，大成就是集大成，孔子集那一些圣人的智慧，集那一些圣人的智慧变成他的教化的主轴。他的观点是以慈悲为出发点，可是他的动作都是有经过思维，不是像我们啊想一想就说，不是他的教啊，他在 人天圣来讲，他是一个很圆满的，他在人天圣讲的是圆满。那我们想一想，人天圣能做到100分，那成佛就没问题了。为什么？我人天圣是成佛里头的最基本的功夫，你基本功夫做不好，那你成佛那谈何容易呢？是不是？这个是一定要从基本功夫下手的。所以孔子呢，他是集这一些那些圣人的智慧。那孔子接下去传到孟子呢，因为孔子呢，他传给曾参，那曾参呢，曾子啊，曾参就传给子思，子思就孔子的孙啊，叫孔子叫阿公。那子思呢，就传给孟子。所以读孟子篇有子思在讲话那一些内涵。他孟子呢，为什么称雅圣呢？因为在战国的时候，如果没有孟子大力的这个支持儒家思想的话，我看到现在看不到儒家思想。为什么？那时候战国啊，已经战来战去了，各家的学说哇乱飞啊，尤其是那个告子在说姓，姓在十色里头，姓在哪里，他们都在讲那一些，都没有把中心思想抓得非常好。那孟子呢，他因为有传承这个孔子的中心思想以后，他在跟人家辩论都不会乱掉，因为他是一个圆满的教法，他都没有乱掉。嘿，那因为是孟子的大力的这样子把儒家思想呢一直保存着，在战国呢还能很完整。那还有一个的时候，到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那时候呢，那个就烧那一些儒家啊，烧儒家思想的书啦。那孟子的书没有被烧掉呢，为什么？孟子福报太大了，因为那时候啊，秦始皇他有一种瞧不起孟子，因为那个说你这个邪说不会影响到我哪里，所以他就不烧他了。因为说啊，你这我都看你没去，你这起不了作用，我都不给你烧。所以孟子的书呢，他是最完整的，他说没有什么破坏哦，反而那个论语啊有错简，错简呢以前是用竹简就用竹子啊把它削成薄薄的啊这样子把它串起来，用竹简刻的，那中间断了以后那就会乱接啦。所以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庄先生说你不要去考究，因为那个年代太久了，我们不是做考究的这个工作，你做那个考究工作你几乎停顿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只能参考说哪一家讲的比较合理，我们就依那一家来说。哦，以前我们那个庄先生，他为了要教我们，他几乎每个礼拜就去那个书店去看书，看各家讲的方法，然后他就取那一家最合理的方法来说。那我也用这个方式，我认为说你去考究它没有用啊，因为考究对我们来讲起不了作用，我要的是能用在我身心相续的这个善法就 OK 了，这个就能达到目的。